约书亚记22章21节，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头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头领，所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得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得人，毁坏他们住所的地方了。流便人、加得人给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阿门。
阿门，谢谢春霞。我们这个地方有，约书亚21章21节到34节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半支派，跟这个九个半支派这个两个起冲突了哈。那原因是在哪个地方哈？这个教导到底是要教导什么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问题一哈，我们来思想一下啊。那个我们以前也看到这个雅各啊，这个先祖都可以到哪个地方就筑坛了。那为什么这个两个半支派在河西一筑坛了以后呢？却引来这个河西九个半支派就很紧张了哈。派出了这个十个首领跟一个带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菲尼哈，
菲尼哈，谢谢九恩呀，菲尼哈哈呀，那这个首领他们就出来质问了哈，而且在这个21节到23节里面，双方都同意说这个烛坛不可以用来献燔祭、素祭、平安祭哈。否则是有罪的，是叛逆的，是干犯神的哈。他们都知道这个烛坛，就另外烛坛的话，来献燔祭，这个是不对的哈。那为什么烛坛献燔祭是不对的哈？他们都同意，那我们 为什么他们会同意，而且知道这些是不对的哈？是要给我们什么提醒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后来产生紧张的这种情形出现了，那足坛的事件后来怎么平息哈？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24到28节怎么样被平息的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看到北京有天坛，然后这里有所说的他们叫做政坛啊，印证这个神的作为的政坛啊，和到处盖的这个庙或者是教堂啊。还有到处立的这一些，有的甚至于是像霍普金斯那边有一个耶稣的神耶稣的像哈，在那个地方，到底这一些有什么区别？然后到底是有什么教导？现在对现在我们去看这些这些庙啊，这些雕像啊，这一些。我们到底从中间看到了有好的地方、坏的地方，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是正面的信仰，负面的信仰，然后中间到底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分析一下。
这个约书亚记它不是简单的记载历史，在原来希伯来的圣经当中被归入到前先知书所以这个先知和这个历史或者是从神的启示的角度看待历史呢，它是为了传达一定的信息所以在22章这么详细的把这件事记载在这里。我们先不要发散出去讲到中国天坛呢，这个天荒，这就讲到很多的东西了先不要跳到那里去讨论，先回到这个圣经本身。先知约书亚作为先知，他把这一段事情记载在这里，他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先把这个要读准他要传递对当时这一代人，当时的那一代人，他要读这一段的时候。神要传递给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先把这个主干信息的主干抓住以后，再思想我们今天的应用所以要先读懂先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以后，再思想我们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回到当时的情景，为什么约书亚仔仔细细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第二个问题是很关键的这个人，以色列人支派当中产生这样大的一场危机，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平息下来的？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们会打内战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当时的领袖通过当时他们的对答问的人很有智慧，回答的人也很谦卑这样的话躲过了一场的危机所以先把这个主干的信息抓住去思考，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然后再跳到应用上面。
第一呢，就是祭坛确实是为了献祭的，在那个时候，所以呢，你看迦南人当时在那个他们，尤其他们搬到迦南，他们拜巴利就是祭的坛，所以呢，被误解误读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你从历史上讲，你看挪亚开始，挪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祭坛，祭坛是干什么？是因为他们与神通话了，与神相交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为了纪念这个事儿，因为神赐福他们，大洪水之后，那诺亚就献祭，就筑了一座，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每一段都是这么说的。到亚伯拉罕三次筑坛，也是因为上帝赐给他们地，说这地都给你们，给他吃。第二呢，就是赐福他多子多孙，包括以撒也是的，就是神都是神显现。雅各也是的，把雅各祭坛也是神给他说，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所以呢，在这里边祭坛认为是在他们的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是与神发生相最重要关系的事情的时候的才祭坛建坛的。 所以他们这样作为他们以色列的后代，他们这么做，我觉得怎么误解他们都不叫误解。所以呢，后边发生这事，我们就讨论得很激烈。第一点呢，就是说河西筑坛是为了献祭，但是坛的高度呢，是本来是为了刚好让祭司适合摆放祭物和献祭的，所以他们这边的高大呢，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可能就说他们是为了，哎，为让你们看我们还是同一个神。所以呢，在第十二节呢，但会众的反应呢，第一呢，就是说河西会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打他们去，他们不听声的话，就跟我刚说的一样。但是芬尼哈说的就很智慧，他举了两个例子，但那两个例子好像跟这个也不是特别，就跟祝坛还不是特别相关的。所以他们这之间，互相这个弟兄之间，我觉得这些事，我们就讨论到说弟兄之间的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有一段经文叫慢，就是快快的听，但是慢慢的说，就是行动要慢一点，调查清楚再行动。在雅各书里边。1:27，包括诗篇里边也说，是弟兄和睦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包括刚牧师也讲，黄师母也讲，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内战的。在我们教会里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出发点就是同心合意，把这个善和美作为第一的，大家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其他事情就会好。所以他们解，神给他们赐，他们解这个处理的很智慧，很智慧的。第三点就是说。河东建坛，他们用心良苦，是想本来是想证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多余的。上帝已经规定了每一年3次让他们朝见耶和华神，而且安排了利未人分散居住到各个支派里面去，就是为了他们让与神合一。神都安排好了，所以呢，河东人还觉得不够好，就自己添加上自己认为好，这是把神不当神。所以这种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偶像崇拜，可能就会导致偶像崇拜，这就是以后给以后留下了一些破口。如果说靠政坛来维持弟兄关系，那是没有爱神的心。还有一点，就第四点讲到建坛，他们的目的和方法上不太统一、不一致，所以让人的误解。最后排除的误解就是他们达成了归一到目的是一个神，这种认知上一致。这个是他们处理的很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方面怎么去做。
我想就慧兵姊妹说的第三点，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多加的一些东西进去是不对的。那我的小孩收到了一个邀请，就是让他去参加一个小孩叫 Peter 他的寿喜和生日，但是他那个教会呢，也是我一个朋友在附近我去过，他那个是美国的叫Church of Jesus Christ and Latter Saints。就是耶稣基督和后代先知这样的一个教会，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摩门教和其他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没有什么后来那些先知或者先什么的，包括 Catholic 他们，如果把玛利亚当成一个非常爱主信主的姊妹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把她当成神来敬拜，那也是不对的，不能画蛇添足，对不对？我想就这个问题，你觉得应该不应该去参加他们的寿喜？还是我今天在他邀请的卡片上我就写圣父、圣子、圣灵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我想给这个小孩一个小册子，告诉他基督信仰的要义。我不知道这样子怎么样，请大家好像好的，我就提出这一点的问题。
The Church of Latter-day Saints 就是摩门教，
就是
它
摩
只
门
是
教，
就
是
是
的，
用另外一个名
哦，
字哈，所以这个就不要
对，
去了哈。
好的，
这是一
那我
个
可以给这个
关
小孩，
啊，这个这不是这个属于真的
对，
教会哈，所以这
谢
个避
谢，
免啊，特别是小孩子哈，他不
对。
清楚不明白的时候，千万不要糊里糊涂的哈就跟着去哈，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这一场的危机被化解了哈，在箴言里有一句话，15章第1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 他们的初衷，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初衷是要对付罪，这是没有错的哈。这也是这一章里面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后面我们读这段圣经的人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一定不能宽容罪。啊，刚才提到这个摩门教的事情哈，这个东西是不能掺杂的，不能混在一起的哈。如果有一点的掺杂，慢慢的这个信仰就会偏离啊，就会模糊，就会让人失去那个纯正的信仰。这是从一开始就要制止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他要先问清楚，不要太执着，不要说啊，我这个判的就是准。我认定的就是对，我说你犯罪了，你就是犯罪了啊！不要用这种态度哈。所以菲尼哈他们是有一个祭邪的心，但是从态度上面，从处理的方法上面，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先把问题搞清楚，先问他们。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啊，传递的信息。第三个就是呢，直接去沟通，不要绕圈子。很直接的把问题指出来，我们到底看出你们错在哪里，你们的危险在哪里啊？这个危害到什么程度啊？神是要审判罪孽的啊，把这个过往的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拿出来跟他们讲，真的是很坦诚的、很直接的、很 open 的跟他们去交通这件事情。而且替他们着想啊！你们如果觉得这样不，这面地不适合你们居住，你们就过来，我们是接纳你们的，啊，给他们出路啊，这个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哈。第四个，从他们这个回答的人，今天这是我们读嘛，这一段21节开始，他们回答的人也是非常谦卑、非常柔和的啊，就是箴言15章第1节所讲的。他们没有说啊，你们误解我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兴师动众来啊？没有用这种态度，他们是仔细的去解释，原原本本的把话讲清楚啊，没有怼回去啊，而是把问题解释清楚哈，而且他们的态度是很诚恳的哈，一开口，在21节的时候2次呼喊耶和华的名，神的名，对不对？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双方都是对神有一种基本的敬畏，是在神的面前在讲这件事哈，是在神的面前，他们两方面有不同的看见哈，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看见说，担心以后时间久了哈，这个后代会偏离啊，后代和后代之间会闹矛盾哈，所以他们用人的办法想去解决，这是他们的初衷哈。菲尼哈他们有他们的看见。你们这很危险的啊！建坛，刚才贵宾他们讲哈，建坛不就是为了献祭的吗？这是每个人都会有自然的反应哈。但是，哎，菲尼哈他们也有这个优点啊。你看30节，他们听完之后，他们没有执着于自己原来的想法、原来的看见呢。他们听了，真的是快快的听哦，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他们听清楚了以后，听见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看到没有？他们是接受了他们的解释，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见，但是你要仔细听别人，别人想的是什么，别人的这个初衷是什么，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不对的哈。这个不能自己想一种做法就去做了哈。要回到律法当中，要听这个约书亚的吩咐。你看，约书亚在差遣他们走的时候，没有说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约书亚就强调3件事情：一个，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根本；再一个，从心里爱神，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三个，要尽心尽力的去侍奉神。你们只要做到这三点，约书亚没有在这之外再加添什么。如果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照着约书亚的吩咐就足够了。不要再这个节外生枝哈，额外的再增加一个什么政坛这个东西。你看历史上这个政坛，除了在这里引起一场纷争之外，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对不对？啊，关键是人心里面对神的那种的 敬畏对神话语的尊崇，然后从心里学习去爱神。爱神的表达就是尽心尽力的侍奉神。如果他们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真的是照着律法的规定，一年三次，啊，不管多远的路程，隔着一条河也都来耶路撒冷，啊，后来的耶路撒冷哈，现在是会幕是在示罗哈，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去过节的话，他们没有政坛也没有问题。这些孩子们一代一代，如果都这样去照着神的律法去做的话，他们应该不出问题的哈。但问题是说，即使有这个政坛，即使他们有会幕哈，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即使他们有这个约柜在他们当中，但是如果他们心里偏斜，心里离开神的律法，心里不真正的爱神哈，心里不真正的去侍奉他，去追随其他的假神偶像的时候。你即使有个会幕，也不能解决问题，政坛更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你注意哈，这一段里面，约书亚到了第八节讲完话以后，他就再没有出现了。后面都是腓尼哈以为美，以色列人以为美，但是没有说约书亚以为美啊。约书亚为什么不讲话？因为他讲的东西是最重要，他已经讲完了，其他的事情呀，暂时平息这个矛盾，这也是可以应该去做的哈。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靠这些，是靠人心里遵从他的律法，爱神，然后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他。今天我们是也是一样啊，矛盾出现了，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处理的方法。从这个处理问题的角度，我们是应该学习他们，但是从根本上还是要回到约书亚所吩咐的那些话当中，啊，不是靠外在的建这个建那个哈，这个教堂建得再漂亮啊。如果人里面的人不对啊，心不对啊，即使这个堂建起来哈，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来。所以根本上是讲到人的那个生命啊，跟神之间那个生命的问题。
那我们第二小组跟大家分享的也差不多。我们一开始呢，这个错误的引起就是从河东这边，他们当初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进到迦南去跟他的弟兄在一块，而是看为眼睛看为美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这个后面带来的这些的一些破口。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神的旨意是最好、最美善的。可是我们人常常就是有时候不顺服，就以眼睛所看到的以为美，没想到后面带来了这么多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说，就是腓尼哈跟十个首领的他们的处理的问题，他们的态度。他第一个是跟他们提醒到巴利，还有就是亚干犯罪的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他这边建坛，那这个。建坛呢，就想到说迦南人他们到处足坛，然后拜偶像，所以也是要弄清楚他们是不是这个目的呢？是，而且这样子会得罪了神，那个也是要给他们，就是用这个很清楚的问题来问他们。然后呢，那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当初那个约书亚他选会幕建在示罗，就是要让各个支派呢能够到在距离上面能够很方便的到示罗来敬拜神，所以耶柜在哪里？耶柜在示罗，那神是在那边的。那这个是也我们应该也要知道，就是神是在哪里？当他们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河东的支派呢，也就是的回答，也让我们也一个很好的学习。他们呢，首先呢，他们就是跟他们讲说，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来告诉他们，他们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呢，也就是很清楚的回答我们足坛的目的，在24节到28节这边，他讲到说，他是怕说河西的子孙呢会说河东的子孙跟耶和华神无关了，因为他们是同为一家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约旦河这个。神把这个约旦河为界，那就使得他们的子孙好像跟神就无份了，他们也很担心。那第三个是担心后代子孙呢不再敬畏耶和华神，所以主那个坛是很高的，这样他们可以常常跟他的和子孙们提醒。那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坛也是可以见证我们是一体的。他说这个是正坛， 就是他们的心还是跟荷西的这些弟兄们是在一块的，然后他们的心还是在神这边，因为那个会幕在示罗，是在荷西这一头。那让最后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处理的时候呢，这个合一的问题，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他们荷西的人过来这边，担心他们是因为会得罪神犯罪了，所以呢，也让我们知道说肢体的合一，若一个肢体受伤了，那全部的肢体也跟着受伤了，他们并没有分开的，他们是一体的，在神里眼前都是一体的。所以呢，在31节那个，当他们问题解释清楚之后呢，腓尼哈就对他们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也讲了，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个罪，现在你们救了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当一个肢体犯了罪，其他的肢体也跟着是受苦的。那当一个肢体荣耀，全部的肢体呢，也是跟着荣耀一同为他快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肢体的合一。还有呢，当他们事情解决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是回报以色列人，说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清楚的知道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了。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荣耀归神。所以众人都以为美。在30节这边，腓尼哈还有10个首领以为美。回报之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也以这个事为美，就来称颂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事情在主里头，我们真的也是要学习。当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到河东呢，当他们打完胜仗的时候，心里是火热。他们足坛就是为了要来纪念神、见证神，可是呢，却引起了这个误会。那当有这个误会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里，我们也是常常也是要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要把误会解释清楚，然后就刚刚，大家都有提到，在言语上，我们真的是要，就是要柔和，能够使怒消退，然后我们也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荣耀神。然后呢，当我们这样子也是用爱能够来遮掩一切的过错，当我们的肢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用爱来遮掩他，来帮助他。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另外河东河西呢，也因为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事件出来，也让我们知道他们彼此在信仰上，他们是互相的，就是警戒的来扶持，来提醒对方的。所以看到啊，对方好像远离神了，赶快去提醒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在处理这件事情，等一下，我看看我还有没有漏掉什么。还有就是说，当一个人越亲近神的时候呢，就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谦卑下来，而不是说强词夺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神的生命上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弟兄来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的有过错，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不要去强词夺理。那这个就是我们，还有教会呢。教会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建筑物，乃是那里面的东西，内容很重要。神在里头，还有弟兄姊妹的个合一，就像那个就是我们都是神的一砖一瓦这样子建造的。每个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部位，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是要合一的。是那个内容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那我们也是讨论到，就是其实不管是河东还是河西的这个以色列子民啊，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他们其实都可以直接就到示罗这个会幕来敬拜神哦。但是这两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他们要离开这个河西的地，回到河东地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是因为心里心虚了哈，他们害怕就是说回到河东之后啊，因为距离的遥远或者是其他的关系，他们的后代可能就不被河西的后代所承认，或者之间两个。 两个河东河西之间怕有任何的嫌隙，以至于他们就担心到说要在这个离开这在河的这个西边要再做一座坛来证明哈，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心虚的结果哈。那其实刚刚也提到，其实这个以色列的年轻人啊，其实一年要3次去来到这个神的会幕来敬拜神。其实只要他们每年都这样按着这个神给的计划来做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不需要担心的哈。所以他们这个建这个另立一座坛，他们也没有好好的沟通。这个就像他们当初要河东的地，他们的眼界就看到河东的好像地肥沃，就要河东的地，也没有顾上帝的指示。就像他们现在建一座坛，他们也没有和河东、河西的这些以色列弟兄们好好的沟通，或者跟首领啊，跟那个大祭司啊，约书亚啊，他们都没有好好的沟通，他们就自己就做主，就那边就在那边来建一座坛哈。所以他们从他们这些做法就看到，他们没有从上帝来选择那个最好的那个福分哈，他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眼见，看着路是好的，地是肥沃的，他们看着自己觉得这样做是好的，他们就这样行了哈，以至于他们就是没有得到上帝的上好的福分，得到的只是他们眼见的好的福分哈。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说，其实如果他们这个两个半支派没有在河东得地，而是在河西得地的话，他们有可能就是最后有可能更快的帮，河西的这个弟兄们完全拿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哈，甚至也不会被这么快的被敌人打败。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有误解发生的时候，必须要有好好的沟通和理解，哈，这是支派之间的，但是也联系到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在那个夫妻之间呢，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呢，任何的矛盾和冲突，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沟通和理解，来明白对方的心意，来让对方有一个解释的机会。
谢谢小平总席跟大家的分享啊，沟通真的是很重要。教会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家庭也是一样，没有沟通很容易发生误解。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学到的啊。当然，这个河东两支派人，他们当初认为那个地非常好，就待下来了，就产生后来很多问题。那个月华姐提到《历代志上》5章25、26节就提到，后来亚述帝国来的时候，就先把河东两个战支派给掳去了。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思想神，要爱神，要服侍神。就像最早摩西，约书亚在那个第前面那段讲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背诵这节的经文啊，《约书亚记》二
记
十
二
四
十
章
四
十五
章
节。
十五
好，我
节，
们先一起
后
来复
边，
习一遍啊，《约书亚
约
记》
书亚
二
记
十
二
二
十
章
四章
十五
十五
节。
节，
若是
若
你
是
们
你
以
们
称
以
耶和
为
华为不
不
好
好
为好，
不
今日
好，
就
今
可
日
以选
就
择
可以选
所
择
要
你
侍
所
奉
要
的。
侍奉的。
那你们
就
列
你们
祖
是
在
你
大
们
河
列
那
祖
边
在大
所
河
侍
那
奉
边
的
所
神
侍
呢？
奉的神
是
呢？
你们所
是你
立
们
的地
在
上所
至
立
我
的地
立
上
亚
所
摩
立
利
的
亚
日
亚
与
摩
我
利
和我
亚
家
将的
我
主，
们
我们
必
必
定
定
侍
侍
奉
奉
啊！
啊！
耶
耶
和
和
华，
我
耶
话
稣
语，
亚，
耶
耶
稣
稣
亚
亚记
记
二
二
十
十
五
五
章
章
二十
二
四
十
章
四
十五
章
节。
十五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真是爱我们，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放在约书亚记22章这个里面，让我们只记得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爱神，就让我们生活里面以你为重心，就让我们知道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所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在这边一同的分享、祷告，然后交通的时候，我们从中得到很多益处，知道你是在我们当中。主，你要我们每一个人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是因为这样子能够荣耀你自己。主，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保守我们的生活。 一举一动，我们的言行都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